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继续学习，这个，在藏地来讲是非常，深深的这个教言。就隆清心底大圆满前行普贤上师演讲，那么这个讲义呢，就分的这个文法部分和真实内容，还有摩引，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讲的。其中这个文法方式当中呢，就是这个发心和行为，就发心呢前面讲完了，然后现在讲的这个行为，行为的话呢。他这里要说摄起的这个行为和心持的行为啊，就引取的行为分两个方面。当然，这个行为呢，平时我们这个身体和语言以外的，也就是说，包括这个心里的一些动机，就这也包括在里面。所以僧语的行为，那么这个引取的行为呢，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讲述啊，一至四想，具足六度，一至这个其他的威仪。就是分三个方面来阐述。首先，第一个，一至四相啊，就我们，这个听法的时候，不能这个做的行为呢，就是前面已经讲了啊，就三种过患，六种垢染，五种不耻啊，就这几个，很关键，就是大家在这个。听法修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排除。如果把这些过患障碍全部统统的灭掉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修行会成功的。因为修道过程当中的唯愿已经予以这个断除，所以说这是前面的所设的这个行为。那么今天所行持的行为当中呢，就是第一个是四相啊，就是四相如华严经当中说。善男子，如因与自己做病人相，与法做妙药相，与三子是做名医相，与精进修者做仪禀相啊，就这叫做这个四相啊。字面上意思很这个简单，就是我们这个平时呢，就是在这个求法的过程当中，就是不能就是离开这个四相。首先就第一个，把自己呢。就是当着这个病人啊，就无始以来的这个业火烦恼的相续，业火烦恼就是缠着自己的这个相续，这样呢，自己是非常这个可怕的病入膏肓的患，就是病入膏肓的这样的这个患者啊，就是始终都是把自己看着这个病人就是相，然后把这个妙法的话呢，要向着这个药啊，就是妙药。因为你生病了以后，如果你没有用任何药的话，那就是不可能治好的。就所以把这个佛法呢，就是当作这个妙药来这个相。然后这个三智识呢，就是你这个求法对境的这个三智识的话呢，应该做这个名医相啊，就是很著名的这种这个医术高明的这个医生的话呢，那么就是在他面前就是有办法就是治疗我的这种疾病。然后呢，自己这个精进修持呢，就是要这个进行治疗啊，就是以这样的这种这四种相啊，这四种相呢，就是主要是在这个《华严经》当中讲的，如意报正论当中已有呢这个释法经的校正，就是也就释法经的校正啊，也就是讲了很多我们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怎么样这个相啊，就是又讲了阐述了很多的这种这个思维方法，还有呢。我们这个这个巧觉报正论里面的话呢，也讲了这个一至三智识过程当中的这个六种相就是六种相，比如说这个三智识呢，就是有时候是上主相啊、传主相啊、国王相啊，还有那个护送者相啊，就是不同的这个比喻来就讲了这个六种这个相法啊，就六种相法。我记得那个什么这个菩提道次第论当中啊，就是也这个宗喀巴大师也讲了这个六种相， 有种像的前面的思想呢，就是与《华严经》的这个说法是应该是相同的。后面的话呢，有一个叫做是这个与如来啊，就是住这个三世相啊，就与如来住三世相。然后这个法理呢，就是就住世间相，就是可能有这两个这个相啊，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真正的这个佛法呢，是依靠这个三智识来这个传讲。那么三智识遇到的时候呢，实际上遇到这个佛陀来这个相，应该这样来说。然后我们这样的这个教理的话呢，长久于世间呢，必须要通达这个法理。通过文思修行呢，应该就是让这个佛法呢，就是救助世间。就是所以说，我们要弘扬佛法的话呢，一定要就是听闻和思维，就是听闻和思维。这个教法和正法就应该这样的这个相，所以平时我们在这个修学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把这样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啊，就观相，就是很重要的。首先你的见解要摆正啊，你把这个上师呢看作真正的这个依持来这个相，或者是把这个上师呢，就是在其他经典当中认为是这个作佛相。啊，就是真正的这个三智识呢，就是与这个佛陀就是无二无别，就是这样来相。如果这样观想的话呢，那么他所讲到的这些教言，对自己的这个相续啊，就是会有利的。自己的这个业和烦恼的病呢，就是可以予以这个遣除的。否则的话呢，你平时的这种这个相法啊，我是已经远远超越这个上师。那么这个佛法呢，就是并不是很珍贵的。我自己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业和烦恼的病啊。然后这个精进修持呢，就是也没有什么用的，只不过是说法而已。所有的这思想就是完全颠倒的话呢，那么就是任何一个善知识啊，就即使说佛陀就是活生生的你的面前出现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教言呢，对你的相续是无济于事。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这个心态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就像实践的人呀，要学一个任何知识的话呢，就是首先对老师要这个恭敬，然后呢，老师所讲到的这个知识呢，要这个有尊重。接下来之后呢，自己就是应该就是处于一种这个卑劣的位置啊，就是对这个他所讲的这些知识呢，就是有一种渴求心来，就是进行这个学习，就是应该要起码的这样的态度。如果你没有的话呢，我看我们这个实践人呢，比如说一个人就是就考上这个清华大学，但是对这个老师呢就是不恭敬，老师所讲的这个这种知识呢，就是他一律这个排斥。这样的话呢，即使在这个高等学校里面，他这个学了多少年，最后毕业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相续啊，就绝对不会有这个改变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学佛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高僧大德们所讲到的这些教言呢，真正是融入于心，就是这是就非常的这个重要。我们自己从无始以来，沉沦在轮回的大海啊，就是大苦海当中，相当于呢，就是遭受因三毒过三国所折磨的病人。我们这些可怜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从无始以来，一直到就是这个沉溺在这样的这个轮回的这种大苦海当中，被这个贪心、嗔心、痴心的这种因三毒和还有这个苦苦、变苦、性苦啊，就是三大这个痛苦的这种这个过啊，就是过三苦呢，就是一直这个折磨着、缠绕着自己的这个相续。我们的确也可以看得出来，三界当中的任何一个众生的话呢，他这个心的相续里面呢，就是由贪嗔痴等八万四千烦恼的这个病因呢，就是一直这个存留着。他呢，就是随时的是可以这个发出来啊，就是随时的就是可以这个操作。然后我们这些众生的话呢，也正是处于就是在这个三苦，就是被这个缠被这个折磨的这样的这个状态当中啊。有些人都认为是怎么我是这个心很清净的，我是不会有什么这些痛苦。 实际上你真正了解到这个轮回的这个状况的话呢，人和有钱的人，有这个家庭的人，有快乐的人，但是真正他自己的心里会不会快乐呢？就是的确也是不快乐的。就是在这个实践当中呢，我们对这个身边的人呢，就详细观察的时候，有了这个佛法的一些境界的话呢，就是他会获得一种这个快乐啊，就是他会呢，就是享受这个实践和处实践的一些真正的这种大乐，就是否则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实践人当中的话呢，就只不过是有些人是看不出来，就是自己相续当中的这种病痛而已。而甚至有些人呢，很这个愚痴的、很颠倒的呢，就是认为是相续当中有贪嗔痴呢，就是很正常的。就反过来说，可能没有贪心的、没有嗔心的人呢，就是就认为是就是实践当中的一种不正常之就比如说实践人当中一个年轻人呢，就是他不愿意这个结婚，他好好的向这个学持佛法，可是当地的人们呢，就是把他看作这个怪物就是这个人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每天都是在这个贪心和嗔心的驱使下，就像狂风者一样，就是奔波的话，那就是那么认为是这是正常现象。所以为什么诸大德们说我们这个疯狂的世界当中的话呢，就是把这个真正的这个智慧真理的光呢，就是始终也是发不出来的。而一切愚昧颠倒的愚痴的这个黑暗呢，笼罩住整个人的这个心的这种虚空在这样的这种特别狂乱就是特别这样的这个愚昧无知的世界当中的话呢，真正的这种智慧或者是慈悲的这种理念呢，就是很难以这个弘扬起来。因此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想就是首先要认识到自己是的确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个病人就比如说病情非常严重的患者要想脱离病苦得到安乐这个病情非常严重的这个患者就是想获得痊愈快乐的话，必须以这一个名义，并且呢，遵照依照按时按量服用，所开的这个药就这是实践当中大家也应该清楚。比如说我们得的这个比较严重的什么麻风病啊，或者是一些肺结核等等，就是严重的这个病的话呢，那么就必须要医治一个名医就是四处奔走八方求医，实践人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所以说就并且呢，就是遵照这个医生就是有临床经验的非常这个就是有智慧的具有慈悲心的这样的这个医师的这个医嘱来就是服用按时按量的这个服用这个药，只有这样呢，就是才可以有这个这种解脱的机会同样的道理，我们必须要一直以为名一般的具有法相的上师，百分之百的以此眼角奉行就是以此眼角奉行，服用真法妙药，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业火苦难的疾病。那么就是刚才实践当中呢，的确就是这个生病以后呢，需要这个寻求这个医生这是我们身体上的病，大家清楚。然后这个身体上的病呢，有千千万万的人呢，就是到这个大医院里面去开始这个治疗就平时我们到一些这个大城市里面，就是像上海北京还有成都这样，然后你如果去大了去大医院的时候呢，每天都是成千上万的人来来往往，他们目的是什么呢？每个人就是有都不同的这个疾病，就在那里这个寻找这个医师就是求这个专家诊断会诊然后我都有这种感觉，真正是到了大医院的时候呢，众生真的很可怜佛陀所讲到的这个生老死病的痛苦真是不虚一看到这么多的人呢，有些是年轻的，有些是老年的，有些是孩童凡是每个人就是这个身体呢，就是有这个疾病就这样以后呢，就是到这个哪里去治疗， 那么每个人的就是可能去这个寻找，就是医德最好的，就是有这个真正是这个能力的这些医师来，就是治病诊断啊，就服药，就是可以做这样的这种治疗。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也是无始以来的在这个轮回当中呢，心理上已经就是就产生了极大的这种就是病患啊。不过自己呢，就是有时候可能是不发现的啊。现在末法时代的人呢，自己是已经就是受了特别严重的这种业和烦恼的这个疾病呢，业和烦恼呢，就是这个一记就是困着自己的这个相学，可是自己呢，就是并没有这个了解的。所以这些病人的话呢，一定要具有这个仙宗和密宗里面所讲到的发相的这样的这个像迷一般的这个上师。然后光一直一个上师呢不行的，就是上师呢跟你要传授这个教言，传授教言之后自己100%依教这个奉行呢，上师说什么就是你就应该就开始这样做啊。上师呢就肯定会以这个如理如法的就是宣讲妙法，而自己呢就是也是应该这个如实的这个信持。只有这样啊，就像我们这个无垢光尊者的这个教言里面所讲的那样的，就是通过这个三习来就是医治，这样呢就是才能就是将自相续当中的这种疾病呢就可以有这个痊愈的这个机会啊。这一点呢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心里面就是要应该经常这样的这种发愿啊，就是有生之年当中呢，自己如果有了机会，就是医治一些法事的话呢，那么一定要就是尽心尽力呢，让他这个欢喜。而且上次所讲到的这些法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如理这个信持的啊，就有些这个上师的话呢，就是可能真的是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个教员来就是超乎也有，大多数来讲呢，就是应该宣讲这个仙宗和密宗的这个正法，然后自己呢就是如理如实的修持啊，就是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一些上师的话呢，通过不同的一些像弥勒日巴就是的这个传记还有这个纳若巴的传记等等，就是有些上师的话呢，就是也不同的一些这个色素方便方法来这个色泽，就这种情况也有，但这个时候也要以这个清净心来这个医治的。就是华智仁波切的一个教言里面呢，说是如果以这个清净心呢，把上师呢就是观作这个佛那样来一心一意的一直诚实的话呢，那么所有的这个成就和所有的这种解脱呢，就是很不困难的啊，就非常这个容易。因此我们一直的过程当中呢，凡夫人的分别念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有时候呢上师是真的是了不起的大成就者大菩萨，但是呢就是当时的这些人们的话呢，就是他不一定是看着是他是真正的这个佛和这个成就者，也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啊。就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平时的是把这个上师说的任何一个话呢，就是要做这个教言来这个相，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以前给你们讲过吧，就是看过一个传记，就是特贡巴的传记。那特贡巴的传记里面呢，说是刚开始他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他的生活很贫寒的，就连这个每天的三顿饭呢，对他来讲是也是这个成问题的。经常呢，就是一至三之时和在道友里面呢，就求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经济上的困难，他心里很烦的。后来呢，他想说，我可能要这个修一个黄财神的法，就是要修财神法。然后他的这个旁边呢，就是找到一个那个，就是好像那个铜匠吧，就是那个匠色，然后让他呢，就是给他做一个这个黄财神的这种这个像啊。他这个做完了之后的话，他高高兴兴的去这个上师那里去了，就是当时上师是那个张家大师，张家国师。然后张家国师哪里去的时候呢，就是张家国师当时来讲是很有名的，然后他好不容易见到他之后呢，就是他说，上师你可不可以就是开光，就是加持我的这个黄财神的这个像啊，就是然后放在这个上师的这个面前。上师还没有来得及开光的时候呢，就是上师就像可能我们这个法王一样，就是有养的一些孝哥啊，就是然后孝哥过来呢，就是刚好对着这个黄财神的铜像呢，就是撒尿，就是
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偷根巴上师呢，就是就心里面就是产生了一种很不好的这个分别念，就是很讨厌这个小哥啊，就是我的这个佛像都弄脏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上师给他说啊，就我的小哥呢就是不一般的，不用我来开光，小哥已经给你开光了。之后呢，就是上师的是没有坑他，没有这个对他这个开光。那这样以后呢，就是他也是这个不得不观清净心，就是然后就是带回去以后呢，就是他就开始这个供上来，就是然后继续呢就是修这个方丈室。一段时间以后的话，那就是可以说他整个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有个很大的这个改变，就是可以就是财运滚滚啊。但后来的事你们也可能看过一些这个历史吧，就是他就成为我们这个一代当中的这个大师啊，就是偷观巴的话呢，就是很出名的这个大师，就也成了，就是据有些历史记载呢，就是说是这个康熙皇帝的这个过世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但后来就是他自己也是自述，就是上师呢就说什么都是应该是这个有金刚与不共的这种缘起和加持，就是经常有些这个教言当中呢也这样这个强调的。所以呢，我们这个遇到了如果真正的一些大成就者的上师的话呢，那么他所讲的有些话呢，就应该说是有密意的，有不共的一些这个缘起。你按照他的这种教言去实底的这个心思的话呢，肯定是就是获得这个成就的啊，就获得成就的。我们实践当中有些医生的话呢，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医生开的药方是很怪的，就是不一定是对病有理，但实际上你吃了一盒的话，真的起作用的。就是包括我们藏医中医当中的话呢，经常也有非常这个就奇妙的这种这个缘起。但有些人呢，当然是在医学界当中也是对这个医学一窍不懂的，有些这个假医生，就是在我们这个佛教界里面呢，在上师的这个行列当中的话呢，也有一些就是自己是为了就种种目的啊，装着这个上师啊，打着这个上师的旗号，然后他的目的呢，并不是为弟子的相续当中获得真正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地位，或者是自己的种种的一些这个目标，这种情况应该实践当中也是有的。所以我们首先呢，就是应该用大开智慧的眼抉择呢，就是真正的具象善知识和非具象善知识之间的差别，然后就开始呢，就是如理如是的这个意志。只有这样呢，就是才能可以就是断除，也就是说或者是这个清除呢，就是自相续当中的烦恼的这种病。相反，尽管医治了上师，但如果没有依教奉行，如同病人不遵医咒，医生无法就无济于事一样，上师也是无法利益弟子的。就是如果这个翻过来说是，尽管你这个人呢，就是多年的这个医治了这个上师，但是呢，上师所讲的这些教言的话呢，就是并没有这个如理如是的这个心持，然后这样的话呢，那对你来讲是这个上师的这种教法，就是不可能有这个利益的。就像实践人的这个病人的话呢，他是没有这个遵照这个医生的这种这个要求去这个吃药啊、打针啊，就是没有这样。那没有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病呢，就是能不能好，那就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就是如不遵医嘱，什么就是病患何能愈？患病什么？病患何能愈？就是在这个《济天论》是也是这样讲的吧？如果没有按照这个医生的这种嘱咐啊，就医生的这种医嘱来，去治疗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怎么回事？让这个好就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我们医治的这个上师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上师让你这个修什么法呢？就是你应该这样这个修啊。就负责呢，就有些比如说上师呢，就让你看看这个众观，就是让你就不想看，不愿意看，就是我一定要看这个阴明，就是阴明对我来讲是很好的。然后上师呢，就是让你修这个无假行，哦不行，我还是要修脱伽法，就是让上师呢，就是让你这个学一学一些这个修行法，就修行器啊，哦不行，我还是要看我的这个中医术，就是等等。实践人的话呢，很多都是上师所言的，然后你呢，就是你以为这个要求，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像一个医生就是给你开个药啊，就是开个这个什么样的药方的话呢，你就不愿意就是这样这个心思，就是你自己去开的话呢，那恐怕是就是不能这个 实现的啊，就因此呢，我们平时这个怎么说啊？就这里面讲的这个四相跟这个一至三知识的这个关系的话呢，一定要啊，就是分析啊。我是这样想的，这次我们讲大圆满前行呢，可能每天的讲的内容是特别少啊，就应该说按以前的我们的这个速度的话，讲的很少。但是我自己呢，也是这次通过这个机会的话呢，好好的这个就看一遍。就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的话呢，也是把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反反复复的这个看，里面隐藏着许许多多的这个教言，甚至他的字里行间里面呢，有非常这个。不可这个思议的一些这个深深的这种秘诀，这些秘诀呢，如果我们这个真的挖掘出来，就是真的能这个行持的话呢，就是对你来讲是肯定是具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利益啊，就有非常大的利益。所以呢，我们也不敢实践了，就凡是这个。慢慢就是每天都是浪降到多少，就是有时候呢，我可能感觉是我说的有点这个啰嗦，但有时候的话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平时用这样的一个非常平常的这个语言来跟大家沟通的话呢，就是大家也会可能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感觉啊，因为自己呢，就是始终都觉得是这个大圆满这个前行的话呢，对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当中的修行的改变呢，就非常非常大的。很多人说是如菩萨行论呢，如菩萨行论呢，对他们的这个转变很大的，就是，但我个人而认为的话呢，对我来讲是这个大圆满前行是远远超过这个如菩萨行论，就是一生当中的这个转变也好。虽然我现在呢，就是学得很不好，就是很差，很惭愧的，在别人面前这样这个说的话呢，就是真的是就是非常这个不如理的。但是呢，自己在这个一生当中，就是对所有的法当中啊，就对大圆满的这个信心呢，前行的这个信心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我也是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前前后后可能也有一些重复的，也有前后矛盾的，也有这个上下就是不连接的，就可能种种情况都会这个出现的。但不管怎么样，自己在所行持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对这个法的一种不共的信心，或者是特殊的这种感情，然后呢，通过这个语言来就是可以这个说出来。我觉得呢，我们就是在座的很多道友的话呢。也是反反复复的，就是看这个华智仁波切的《金刚语言》。这个《金刚语言》对你来讲呢，就是怎么样这个接受？我个人而言的话呢，我们不说什么其他的这个教言，光说前面的这个四相啊，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在这个四相的内容呢。真的要就认认真真的去探索或者自己思维这并修持的话呢，对我们一生当中的这个修行的这种这个大的这种范围的话，大的这种这个方向的话呢，就是都已经这个搞定了，就是非常有这个意义的。他这里也说了，如果我们自己就是没有实地修持量要办的妙法，那就像一位病人身边虽然有不可胜数的妙药和药方，但自己呢就不曾服药，也与病无不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就是没有就是把这个良药办的这个法，就是真正的去这个修持的话呢，就像是一个病人的话呢，就是他的整个这个尘土旁边呢，或者是他的整个这个房子里面的话呢，就是对的药方也特别多，然后放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药呢，就是也是相当多。可是对他的病来讲，是有没有这个利益呢？就是绝对也是没有这个利益的。有以前这个佛经里面也是讲过，就是说是这个我以所妙法如闻不朽心啊，就我以所妙法如闻不朽心，患者不用药我也无法救啊，有这样的这个矫正，就是我这佛陀说是我跟你已经说了妙法的，然后你如果没有修行的话呢，就像实践上的一个患者。就是他就病得非常可怜，可是他没有用药，没有用药的话呢，对医生来讲呢，也是就没有办法的啊。医生呢，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将他的这个所有的病这个去除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医生呢，就是他对精通这个医学，精通医学以后呢，他也确实知道我们这个身体的病是怎么样这个发生的。那么这个他的这个这种。治疗的这个方法和一些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这个方法呢就完全也是明白的，就是所以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听医生的，就任何一个病人的话，大多数来讲呢都会听病人听这个医生的。 但实际上人呢，就是这些病人呢，身体这个不健康的这些病人的话，听医生的人比较多的；心理不健康的人呢，就是听上师的呢，并不是很多的，就是自己觉得是自我主张。其实自己呢，真的在这个佛法的这个大海当中呢，就是可以说是这种游泳的时间是不是很长的。这样以后呢，虽然你了解一点点佛法的道理，但是与真正的这个法师相比较起来的话呢，恐怕是这个差得比较远。因此呢，我们以后啊，就是不应该跟这个上师呢，就经常是这个知书画教啊，就是说这个说那个讨教还价，就是这是没有必要的。就是上师应该上师是一个真正具有法相的上师的话，他肯定考虑你的整个这个修行的重大的这种问题，所以他实施呢，你就这个遵照就这样这个性质。那这样的话呢，就是100%你的这个修行呢，就是有这个成功的就把握。否则的话呢，就上师说这个，你自己呢，凭你的感觉，凭你的分别念呢，上师这个说的也是不对的。我应该是适合修这个法，自己把自己的这种根基搞定的话呢，那你就没有必要就是一直上师。就像一个病人的话呢，虽然是医生是给我开这个药，但是这个肯定不对，我自己要开这个药。那你自己开药的话呢，你不要到这个医院里面去，你应该到别的医院当中去就好一点了。所以我们这个实际上是这个学习佛法的道场的话呢，我觉得是就像世间的一个大医院一样的，就是这个佛学院呢，就是也是一个大医院，就是这里面有大大小小的这个医师啊、护士啊，还有那个这个大的这个专家，就是各种这个就是像佛教方面的。那么来自各个地方的这些这个心理的这个患者的话呢，也应该就是按照这个该地的这个医院的这种这个医生们的这种诊断和医生们的这种这个要求去做的话呢，就是自己的确是这个有利的。就我自己也的确有时候这样想的。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的这个法师的话呢，我并不认为是度师是大成就者，就是他的基地基地菩萨，就这个是我们也不认为的。但是起码也是真正的这个具有这个法相的，真正通达一些这个佛教的基本道理的。就像一个医院里面就是有这个100个医生的话呢，那么这些医生呢没有一定的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呢，他也不可能就是骗那么多的这个人就这就是现在时间的基本的一个管理机构的这个要求啊。同样的道理，我们作为这个佛教这个道场的话呢，就是现在特别的需要就是像那个娘一般的这种这个法师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城市当中的话呢，心理病的患者呢就是千千万万，比身体疾病的更多的这个是就是这个身体的这个患者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是在大城市里面讲是不应该很多的。但是呢，真正就是治疗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有多少人，就是我们尤其大城市里面的人呢，都可以看得出来，真正能讲佛法的有多少个上师，一个城市里面就这样一来的话呢，现在特别这个缺少就是娘一般的这个善知识。因此一旦有了这样的这个上师的话，那就是那么自己呢应该长期的这个服用药，就像甘当派的一些这个大德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呢就是长期的这个患者，就是服这个一次两次的药呢，就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是起作用的就是什么那个背碎彻性，就是像一背碎的话呢，就是整个这个灭尽，就是一大彻里面的这种这个就是木材就是燃起来的这个火就全部灭掉的话，不可能的。有些人都想得很简单的我听了一个观点我今天已经求了法，我已经求了一个多月，是不是还没有这个证悟就我相续当中的烦恼怎么回事还产生呢？我已经剃度了已经3年了，我还有贪心，为什么上师，是不是我修的有毛病呢？这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这个根深蒂固，已经传写的这个无数的这个事实现在我们这个修的与这个烦恼这个传习这两个相比较起来的话呢，那就是这个不可这个相比了，就是不可相比了。所以说呢就每个人呢，就是凡夫人应该要有时候是观察自己的这个相学。比如说我们已经这个就是得病了，就是已经这个病了3年的时间，病了三年的时间呢，好不容易你到医院里面去打一个针然后呢就或者说是给你吃一个去痛片的话呢，就是你能不能治好就是因为你吃的药是那么小，你这个得的病的时间是那么长，就是所以说呢肯定不行我都有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医生说 不行不行，打一次肯定不行了，上午要打一次，中午要打一次，下午要打一次，还给你输液，可不可以啊？所以我们这个有些真的我也相信，就是他们的这种这个说法，因为这个药呢，就是多多的进到你的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这个身体的病呢，就是会好的。那么这个佛法的妙药也是多多的进到你的心田当中的话呢，你心里的这种疾病呢，就是可以有这个康复的这个就有这个康复的这个机会。否则的话呢，现在实际上人们就是把这个佛法呢，就是当做一个简单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一种止痛药一样的，就是好像我稍微这个听一两堂课的话呢，应该把我所有的这个烦恼全部解决掉，或者在一个上师面前呢，我得一个观点，上师呢就是用书函来给我加持加持，就是然后加持完了以后的话呢，我马上已经开悟了啊，就经上师的无理的时候呢，我是凡夫人，然后出去的时候呢，我是一地菩萨了，就是想得特别简单。可是有时候我们这个要想到，就是没有这个长期的引用佛教的甘露的话呢，就是不一定就是这个很快的时间当中起作用，所以呢，就是说得到的话，一定要这个修持啊，就是毛公去做会解穴。华智仁波切也说了，就是如果没有修行的话呢，那么这个法本和这些呢，就有什么用的啊？就所以我们这个所得到的这个法呢，就是自己平时的是应该要详详细细的，就是灌自己，这是习惯性的这样想的话呢，那么所得到的法呢，就是经常对相续是有利的。当今时代有许多人认为要祈求上师以大悲观照我就大有希望，好像自己即使积累了许许多多的恶业也不需要干受过报，而仅以上师的悲喜力量就能抛尸土一样将自己吐到清净刹土当中去。很多人是这样，就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的确有这样的现象是比较多的啊，就是祈求这个上师呢，就是经常这个慈悲关照啊，就是我是什么都已经拜托了，你上师你一定要你离开世间，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忘我，就是我也一定要就是带着啊，就是你如果不带的话，说明你这个没有良心呢，就是今天的事一定要给我这个签合同一样的，上师你什么时候离开世间，什么时候到这个阿弥陀佛那里，就是那我也是一定要就是跟着你去，就是然后自己呢，就是好像认为是很有把握的啊，我的上师是个大臣，就是上师你跟我已经答应了，就是我肯定会往生极乐世界，我今天就是耻辱也好，杀生也好，杀到阎王什么样的这个恶业我随随便便就是造作，就这样的话呢肯定没有什么这个过报的，因为我的上师呢就非常了不起的，好像认为是上师的这种悲心呢就是万能的，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可以，上师呢就是把你这个扔石头一样的，就是随随便便把你这个送到这个希望极乐世界当这个清净刹土，其实这种这个想法的话呢就是也是有种这个不合理的，因为上师是具有法相的上师是肯定是有这个慈悲心，但是仅仅是以上师的慈悲心呢让我们这个众生全部度化的话呢有一定的困难，在我们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三世诸佛是具有就大智慧大慈悲大能力的，但是呢他们也是对我们众生是非常的这个关心很慈爱的啊，就很慈爱的。可是佛陀的话呢就是将我们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不可能就是全部都就是认到这个清净的刹土，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不信佛教的那么多众生，那么佛陀会不会对可怜他们呢，就是会关心他们的，具有大慈大悲的心，因此呢我们这个一千教证里面也是说了，就是众生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罪业的话呢就是并不是用这个水来这个洗掉的，众生的痛苦呢就是不是用佛陀的这个树来这个遣除的，而佛陀的这种智慧呢就是也不可能转移到这个众生里面，那么佛陀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要给别人这个宣说清净的这个寂灭的法，然后呢让众生懂到了这个因果取舍的道理之后呢才能有这个解脱的希望。我们讲相关专论的时候刚开始开头呢就是讲这个般若的这种这个功德啊，就是讲那个顶礼般若的这个四圣的印，那么这个时候呢都已经这个宣讲了，就是佛陀这个成就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转法论啊，就是佛陀也是通过转法论来就是利益众生，除此之外呢佛陀不可能是一个一个的就是拉到这个极乐世界啊，就是这是就没办法的，就是佛陀 为这个度化众生的第一个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度化众，就是这个转法论啊，转法论。然后我们将相关转论最后一品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佛的事业。佛的事业的时候呢，也是佛的事业呢，通过这个传法，通过传法以后，一部分人呢，就是能获得了这个道的所以，一部分人呢，就是获得了道。一部分呢，就是通过道而成就这个果，就是所以佛的三种事业的话呢，也是与这个将近说法是有关系的。因此呢，他这里面就是像啊，就是对这个上师呢，当然有一种这个依赖，或者是对这个上师呢，就是有非常这个虔诚的恭敬心，这是很好的。我们一个病人的话，对医生一点都是不敬心啊，不恭敬的话呢，就是对他所开的药，对你来讲是不可能有利的。但是你也有100%全部都是啊，我自己不用吃药，我不用大症，凡是医生就是靠你，我的这个病呢，就是全部是依靠你的话呢，你自己不吃药，如果这个医生不脾气不是很好的话呢，就是不让你带在身边了。你不吃药的话呢，我有什么办法？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你药，就是你自己吃了以后，我现在只有这个诊断的权利，然后给你药，然后你过了之后你自己好好吃。按照我的这个方法去做的话呢，你有这个好转的这种机会。否则的话呢，你不吃药就是怎么就是带在我身边，就是应该会有这样的。所以我们有些这个对上师的这个信心可能太大了的原因吧，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尤其是啊没事，我的这个上师随时的是加持我，就是我把钱包都是不用好好的保存，就是上师会加持我。那不一定啊，上师他自己的钱包经常掉了，经常被吐了。所以有时候上师呢，就是看着一些这方面来的这个价值的来源的话呢，也不一定是这个合理的。就是的确，我有时候想啊，就是我们这个真正的这个上师的这个慈悲呢，就是是有的啊，是有的。但是呢，我们对这个上师的这种这个慈悲心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观察好，就是是哪些方面就是才叫做是上师的这个慈悲，他这里也应该讲了。但实际上，所谓上师的悲心，也就是说是以慈悲心来摄持弟子啊，就是摄受弟子，宣说生生教言以及取舍的教理，依照如来眼角开始解脱圣道。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更殊胜的慈悲心了。上师慈悲就是这样的啊，就现在很多人呢，所谓的这个上师慈悲的话呢，就是不一定是给他传法，就是算是慈悲啊。比如说我跟你这个传输了一个非常深深的法，上师，你给我传法的时候还是可以，但你可以慈悲，我经常给我打打电话。上师，你慈悲，可不可以我们一起到这个草深山去啊？就是可不可以我们一起吃一顿饭呢？就是你这个上师是不慈悲的，其他某某上师是很慈悲，经常跟我一起就是吃饭呢。所以现在很多人把这个慈悲的这个界限的话呢，就是可能啊，就是要值得这个观察，就是上师的这个慈悲呢，真正的上师的慈悲是，就是他用这个慈悲来这个摄受啊，就是真的是有些上师很这个慈悲的。我都经常像我们这个上师如意宝啊，很多那个就是这些大德的话呢，就真的是这个很慈悲的啊。我们从这样的这种轮回的这种深渊当中呢，就是救出来，然后呢给我们就什么都不懂，就像我们就是刚刚那个能说话的孩童一样，就是然后呢就是把我们引入到这个佛教的这个真理当中。就是有时候想起这些的时候呢，真的是那个上师的这种悲心的话呢，就是远远超过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父母啊，所谓的这些亲人的这种这个悲心。这些悲心的话呢，就是对我们来讲是暂时的。比如说父母对我们很好，但是父母呢就是让我走路啊，让我那个这个吃饭啊，穿衣服啊，就非常这个简单的一些知识给我讲了，就是除了大这个以外，大的这个真理呢，就是对我不会传的，就是让我非常这个就怎么说啊，就是这个漫长的这个轮回当中的漂泊的痛苦呢，父母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解决的。可是上师的话呢，就是真的是对我们就是这么可怜的众生，这么愚笨的众生的话呢，刚开始的一直到这个现在给我们传输了这么这个深深的教言，然后呢我们也是已经了解了一些因果这个取舍的道理，而且上师呢就是依照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言，真正的三智是都是会依照这个佛陀的教言去做的。噶当派的很多教言里面也说了，如果佛陀 什么符合那个佛教的话，符合佛的这个语言的话呢，就这就是正法；不符合那个佛的教言的话呢，就是废法。就是所以我们上师们呢，就是是不是真正的慈悲的上师呢？看看他所讲的这些话呢，都是这个经典和论点的这个道理呢，就是完全是吻合的啊。如果不符合完全违背的话呢，那这个上师也是可能自己有目的的，自己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这个想法的。所以按照这个真正的这个佛经来给我们这个传授这个佛法的话呢，这就是上师的这个慈悲啊。上师的慈悲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一至三知识的过程当中的话呢真的是其他的一些一知呢你怎么样都这个可以的。如果一个上师呢对你从来的是没有这个宣讲一些佛法的这个真理啊，然后整天的是给他做事情的话呢，当然这个上师如果像弥勒这般那样，就是或者是非常了不起的大成就者的话呢，那这样这个做事也是就像自悲光尊者所讲的一样，就是是终有一天也有可能开悟的这个机会。但是一般的人来讲啊，一般的人呢，将来我是经常这样提倡的，作为一个弟子，就是一至一位善知识的话呢，你一定要。上师也给你通过传法来就是帮助你啊，就是通过这个传法来帮助你，并不是是上师呢就是给你打电话，给你给一点钱啊，给你经常就是安慰安慰啊，或者是当你这个心情不舒服的时候呢，就是给你就是指点一些其他的道理啊，就这些都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应该作为一个很好的上师的话呢，就是佛法来这个饶益这个弟子，让作为一个真正的弟子的话呢，就是将上师所讲的这个法自己呢就是在心里面就是记住之后呢，永远的去这个信持啊，不然的话呢，就是不可能上师的是天天的是督住你啊，天天的是哦，今天给你讲一个法，明天也是在你的身边，你看了没有？就像我们小孩子那个做作业一样的，就是这个上师讲完了以后，就是下来的是一直盯着你，你做完了没有？就是天天的是盯着你，永远的是跟着你，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善知识的话呢，他在那个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给可能有缘的弟子已经眷属。就是传输了，就是他相关的这些教言，然后也许呢，就是他可能前往他其他刹土啊，或者是以不同的这个缘分呢，就是也去各种这个各个地方去的。就是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的话，很多善知识的话呢，的确也是这样的。有些都是已经那个前往到这个清净刹土去了，有些的话呢，虽然没有前往到清净刹土去，但是我们中道的人积聚在一起的因缘呢，是偶尔的，就是不可能永远都是就是在一起的。就像我们孩童时候的度。也是你这个就是这个小学读完了以后，小学的这个老师的话呢，不一定永远就是跟着你的。你中学读完了以后呢，中学的老师不一定永远的是跟着你的。所以具有福报大的极个别的弟子以外的话呢，永远的你要这个一直一个善知识的话呢，就是这也不可能的。但是最关键的呢，就是上师给你宣讲这个佛法的时候，你自己要这个记住，而且自己呢就是永远的要这个信持这样的这个法呀，这样呢就是才有这个上师和弟子之间的这种这个因缘呢，就是因缘，就是应该可以这样讲。除此之外呢，再没有所谓的这种悲心呢。当然，依靠上师的悲心呢，到底能不能去入解脱道，关键就是取决于自己啊，就是依靠于自己啊，什么这个师父。师父什么？师父宁静免修行在个人，汉地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吧？就是师父的话呢，就是让你这个就是让你这个进入啊，就是进入这个这个道当中，就是进入呢，就是这个佛门然后看这个能不能这个修行呢，就是关键在于是这个自己的啊，就是上师跟你已经这个宣讲了，就是我以为汝宣说啊解脱的，解脱依赖于自己，就所以佛陀也是只有这个办法。就当时这个如海般的这些眷属当中，佛陀已给他们就是宣讲了就是四谛法，然后有些这个根基比较好的呢，就是按照这个佛陀的教言如理如实去做，最后已经这个获得这个成就了。而有些的话呢，就是并没有就是如你的性质，反而对这个佛陀生邪见，就是最后自己也是专注到善恶趣当中这个去的。因此说呢，我们这个平时啊，就是一定要就是想到了这个解脱呢，就是依赖于这个自己。尤其是我们今天已经获得了下满的人生，并且知晓取舍的要点， 自己自由自在的这个此时此刻，是计划永远行善或永远作恶的这个境界线，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现在呢，就非常的这个荣幸的已经获得了像这个如意宝般的这样的这个难得的人生啊，就是修行佛法的这个人生。同时呢，依靠这个三智士和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吧，我们呢，虽然不敢说是已经完全精通了，浩如烟海的所有这个大经大论的这个意义啊，但是呢，对自己来讲啊，就是基本的这个解脱道的道理的这个趋势，那就是三有三报，恶有恶报，或者一至三智是轮回的痛苦，菩提心和皈依的重要性等等，就诸如此类的基本的这种发要的话呢，我们也已经这个明白了，那就明白了。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现在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应该可以说是自由自在，就非常这个关键的时候。可以说呢，就是将来就是你变成这个永远快乐还是永远这个痛苦的最关键的这个交界点呢，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自己的这个树中，也就是说现在就像我们站在这个这个境界线一样的，你这一下的话呢，就堕入这个深远的这个坑当中，以上的话呢，就是进入殿堂的这个进入天堂的这种这个梯阶下，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看你这个选择哪一条路呢，就是完全是就是看你这个自己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就是有因缘有机会呢，就是现在听懂了就是佛教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道理，在这个时候呢，看你关键就是以后你的这个前途是光明还是黑暗呢，就像就自己这个抉择。我看有些人呢，真的是自己这个选择，就是深深的这个道啊，这也是非常这个明智的啊。昨天有一个道友呢，就是他说，本来我们学院里面就是出家的时候要求观察四个月，但是心特别的这个切，就是我说我国外的这个留学呢，就是全部放下了，我一定要出家。后来我也观察半天，结果他说呢就是这个以后的永远的这种这个解脱也好，痛苦也好，就我绝对是寄生。我现在不出家的话呢，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对我来讲是就是可能没有这个意义的，就是我一定要出家。但后来看各方面，就是他说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道理，就是因此整个这个情人也好，工作也好，就是包括一些这个国外的这个一些那个深造啊，就是全部都是这样放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就是有时候不得不特意开序，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呢，真的这个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相同的，有些人想得开，能这个放得下，有些人呢就是不一定完全全部都放得下来，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就是想到，就是现在是这个最关键的一个时候啊，就像一个这个大学生呢已经考完了，就是毕业了，这个以后呢就是现在你要填表啊，就是你到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单位去，就是看关键于靠这个自己，就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已经就这么难得的这个因缘已经有了，就是佛法已经听到了，而且自己也是获得这个人生了。现在我们心智三法的话呢，以后啊就是会这个就驱逐这个三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等等。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还不断的这个为非作歹，不断的就是心慈作恶，这样的话呢，就是那这个前途是不用问任何人，那就是肯定会是这个就是感受这个痛苦的。所以说这是现在是就是非常的这种关键啊，就是应该说是非常的关键。所以说呢，就是不折不扣的遵照上师的这个言教啊，就是遵照这个上师的言教，踏踏实实的修持，而彻底明清轮回与这个涅槃的界限，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因此呢，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就是很多的这个考虑啊，就是一定要就先这个一直就是非常好的这个上师，然后呢就不折不扣的就是遵照上师的这个教养，就是踏踏实实的去求，不应该呢就是就是今天就是到哪里去，明天到哪里去，就是一直上师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就是次数太多了的话，那就是具有邪见人来讲是也不太很有利益的就现在很多人就是试探一样的，就是今天看这个道场里面去听听课，明天看那个道场里面去听听课，东一个西一个，最后的话呢，就是自己也是找不到任何的这种方向。就是我自己呢，通过多年的这个学习和一些修学的这种经验呢，总结起来的话呢，总觉得是应该就是先寻找就是具有真正的这种 这个利益他众的背信的上师，就是应该这样的这个上师。然后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长期的这个意志，不要呢就是三心二意，今天像一个，明天像一个。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我今天就是一个一直一个上师，这个上师呢给我降一个仪轨啊，你一定要修地藏法，就是非常好的。然后念三天就是念地藏经，再过一段时间又找东边去找一个上师啊，他说是念金刚经很好的，然后在那里就是念一点金刚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你到这个藏地来啊，到藏地来的时候要求让你这个修大伟的很好，然后修大伟的也是念三天就是修不了。我们认的有些这个认的一生当中啊，修过很多很多法，又抛弃一个上师，又一直一个上，又抛弃一个上师，又一直一个，这样就是反反复复的，最后呢自己也是找不到什么这个重点。就首先是佛经论典里面都要求，就是一定要就是观察这个善知识，观察完了以后的话呢，的确也是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的话，我们这个我个人一直这个发挥如意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附近呢就是有很多的了不起的一些善知识，但是呢我对他们都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亵渎，没有这个亵渎，都觉得是他们非常了不起。但我觉得修行呢就是法已经这个足够了，就是啊就是这个这个上一直上之前的话呢一直过一些上师，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应该是这个这么多年当中的话呢，就是我自己已经这个足够了，就是绝对是已经这个可以了，看这个法就是能不能自己修持，如果能修持的话呢应该这个足够，所以我们长期的这样这个修持的话呢，就是根本不会就是堕入恶趣，就是《长阿含经》当中也是有的，就是说这个常以修善就若堕什么这个若堕恶趣啊，就常以修善若堕恶趣，除恶报则无有是处，就是有这样的这个矫正，就是如果我们长期的这个修持善法的话呢，你堕入善恶趣啊，或者干属恶报啊。这样的这种情况呢，就是绝对是不会有的，因为我们相信因果者的话呢，我做什么样的这个事呢，就是他会产生就是这样的这个果报，所以我从现在开始精心纪念的心持善法的话呢，那么我堕入恶趣的这种机会呢，就是也是什么没有的。当然我们作为凡夫人呢，就是做这个善事的这个力量都是比较这个微薄的，但是自己啊就精心纪念的话呢，应该有其作用的。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从早上到这个晚上的话呢，相续当中可能有时候产生恶念呐、分别念呐、烦恼啊，就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我们大多数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全部都是用在这个文思修行上面。如果我的一生是这样这个度过的话呢，那我应该有这个戒头的这个报啊。就是我们并不是从早上开始，就是然后是个杀生呐，然后呢就是开始偷东西啊，就是每天都是就是搞这个这样的这个坏事的话呢，那我这个戒头的希望都是没有的。我们这里极个别的有些人出家人的。就心里好像没有办法呀，会不会堕落啊？就我每天都是产生恶分别念，但是也有恶分别念，也有善分别念，就是也有一些无极的状态。可是我们这个行为的话呢，没有天天杀人，没有天天就是害这个害人了。这怎样的话呢？通过这样的这个性质，而且我们这个这个书居士戒啊，书这个这个出家戒啊，就是每天的精心尽力的念咒语啊，那这样的这个果报是无极的，就是肯定会就是获得这个解脱的。所以呢。真的是这个依靠上师三宝的这个价值，我们很多人呢拥有这个这种这个修法的机会。现在呢每个人自己某某的这个发愿，就是短暂的这个人生当中呢，不要再改变，就是还有这个诽谤佛法啊，或者是做一些违背佛法的这个事情呢。前往的是不能这样，就是自己心里面应该这样这个发愿，这种发愿的力量是很强的。就因此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看起来呢，就是的确是就是今生当中啊，就是遇到这个佛法，遇到这么好的上师，现在呢，就是虽然不敢说是自己有很高的境界，但是也应该可以以这样的状态当中，就是度过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话呢，就是心里面就是应该说是心安，就是就快乐啊，就是应该这样想的。好，今天讲到这里。
선원들이 탐색하여 돈을 이대장한 것이 즐거워지라는 출판 주분 손을 도와주셔
Om Bandarangara Padmasadardham.